欢迎收听《凡人修仙传》第120回。回到了自己洞府的行里，就抓紧的琢磨起那个金色书页。他一抬手，给掉落地上的金色书页加持了一个飘旗，一直浮在数丈高的地方当靶子，然后就开始用小骨的青圆剑芒一点一点的往他身上击打着，眼巴巴的望着书页如同无底洞一样将所有的剑芒都笑纳了进去。在这其中，韩立也曾经尝试着放了一枚冰剑过去，看看是不是法术也能被其吸收掉，结果一剑就将书页击翻了出去，吓得韩立也赶紧停止了这种冒险的举动，还是老老实实的用剑芒注入其内。韩立第四层的青元剑芒按理说应该威力不小了，可眼见体内的真元就要枯竭了，书页呀还是没有任何的反应，这让韩立暗暗叫苦起来。他实在不知道，若不是一口气满足着书页对剑芒的吸纳，会不会是前功尽弃呢？韩立正进退两难之际，那书页终于产生了变化，页面上金光大冒，再也不吸纳剑芒，反而呢将其反弹了开来，将卧室的墙壁洞穿了个剑孔出来。韩立按捺住心中的兴奋，眼睛丝毫不眨一下的注视着书页的变化，书页上的光芒缓缓收敛了起来，汇聚成了一个个蚂蚁般大小的光字，浮现在了书页之上，让这页面上金光点点，如同天上的繁星一样的密密麻麻，让韩立大为愕然。然后啪嗒一下，学符术突然失去了功效，金叶就这样直直的掉落了下来。韩立一惊之下，不加思索的立即一探身，伸手就将金叶抓在了手上。可是韩立的手指才一接触到此物，上面的光字如同找到了宣泄口一样，全都疯狂的透过那只手向他全身猛灌输了过去。这让韩立大惊失色起来呀，他急忙想把书页甩开，但是此物如同活了一样，硬生生的粘在了手上，而无法扔离分毫。光字传输的太快了，就在这一瞬间，所有光字都爬满了韩立的全身，让韩立啊浑身上下光字闪闪，显得是诡异无比。正当韩立是束手无策、心惊胆颤之际，突然所有的光字犹如接到了命令一样，全都向他的头部蜂拥而至，并一个个的都能渗进去，让其脑中刹那间硬塞进无数的东西。顿时韩立痛苦的抱头惨叫了一声。如果这种情形持续的时间稍长一点儿，韩立的脑袋大有可能被撑爆而亡。但幸运的是，这种痛苦非常的短暂，一会儿的功夫啊，光字就全部输入完毕了，韩立这才瘫软到了地上，无法再动弹分毫。足足过了一刻钟之后，韩立才稍微精神了一些，总算可以勉强站了起来。这个时候啊，脑子里边的痛苦减轻了不少，但仍然是嗡嗡直响，神经被绷得紧紧的。韩立赶紧爬上了石床，闭目调息起来，让自己的脑部充分放松下来。韩立这一打坐就是整整的3天3夜，不但脑中不是彻底消失了，就连涌进来的那些光字也终于让他弄明白了。清源剑诀，而且还是从第一层一直到13层的全套法诀，没有丝毫的残缺，可一直修炼到传说中的化神期。这就是光字带来的主要内容。韩立刚开始得到这些信息的时候微微一愣，但也没表现出多么高兴的神情， 但除此之外，最后还另辅了一个三转重阳功的辅助功法，这让韩立颇感兴趣，就随意的看了一下。韩立刚看了开头的说明之后，心里面呢就是一愣，以为自己领会错了，但随即又重读了数遍这部分资料之后，才确信呀，刚才的理解的确无误，这让韩立陷入了惊涛骇浪的狂喜之中。这三转重阳功竟然具有回避结丹期瓶颈的惊天奇效，这消息真是犹如天外之音一样啊，让韩立如同做梦一般的不真实。自从他进入修仙界以来，几乎所有的修士一谈到结丹的问题，无不唉声叹气，摇头不止，全都说能否突破到结丹期境界，基本上就要看个人的造化，完全凭天意来定。当然了，这也是指资质过人，已经修炼至了筑基期的顶峰，具备了结丹资格的修士而言。另外，天灵根者自然也没有这方面的苦恼喽。所以说实话，韩立对自己能结丹的信心几乎等于没有啊，只是好不容易找到了一条通往永生的道路，就这么被动的放弃了，韩立实在不甘心呐。因此希望越渺茫，他对结丹的期待就越发的渴望，也就越发的想拼命一搏。可现在眼前摆出了一条可直达结丹期能绕过此瓶颈的小路，让韩立狂喜啊。其实这功法也说不上是什么捷径，几乎可以说它只是一种还没被证实的猜测罢了。因为创出此功法和清源剑诀的那位高人早已经过了结丹期，对这种功法的创制只是对结丹的一种疯狂设想。他自己也在这功法的最后明说了，即使能完全按照功法的要求做到了一切，能立即结丹的几率还是只有一半而已。不过话说回来了，这一半已经对韩立足够了，不要说有一半的几率，就是有十分之一、十几分之一，这已经足够让韩立毫不犹豫的一头扎进去。但是韩立狂喜过后，仔细揣摩此功法的时候，即使韩立这样心智坚强的人，也不禁犹如当头一棒，让脸色是越来越苍白呀。修炼这功法的人，当然先要修炼清源剑诀，因为此功法原本就是为了辅助清源剑诀才创立的。虽然清源剑诀非常的难练，但这还不是重点。让韩立脸色难看的是，这功法竟然如同他的名字一样，要求修炼的人必须在清源剑诀六层的时候，分别把剑诀散功一次，重新再来修炼。据这创立者所说，只有这样才可以运用三转重阳功，把再次修炼出来的法力真元进行压缩，让法力精纯数倍以上。如此一连三次以后，再重新练回筑基期顶峰的修士，就可轻而易举的在丹田处结丹了。因为按照这位高人的猜想，金丹原本就是由固化的真元凝聚而成，如今先有了近似的固态真元之后再进行结丹，自然不费吹灰之力才是。可是散功这种傻事，即使韩立觉得此位高人说的再有道理，他也犹豫了起来呀。这倒不是韩立害怕散功重修的辛苦，而是他实在是没有信心在有生之年可以做到对方所说的重修三次。即使他自持有神秘小瓶的协助，这也是极为冒险的事情。毕竟啊，按照对方设想的，这重修的时间 可是一次比一次长了许多，毕竟需要压缩凝聚的真元也在一次比一次的增加中。当然了，这样做的好处也是极大的，可以让他拥有比普通修士多出数倍的真元与法力，但是同样他要做到这一切，毫无疑问也必须花费比普通修士多达数倍的光阴才可以。区区仅200年的寿命，能否做到这一切，韩立实在是心里没底。一时没有法子决定的韩立把目光望向了另一张从李化元洞府内直接带出来的金叶，看来只有检查一下里面到底是什么再决定了。结果同样的剑芒注入，同样的钻脑之苦，再次经历了这一切的韩立也接受了另一张金叶上的内容。青竹风云剑，这是韩立刚一翻动脑中的东西就冒出来的字眼。韩立好奇心大起啊，耐心地把所有光字都整理好之后才读懂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原来呀，这一张金叶里边竟然全是教授结丹期的修士如何修炼一种叫做青竹风云剑的飞剑法宝。这种木属性飞剑竟然和韩立的金刃法器很相似，是论套炼制出来的法宝，最少的也要12把木属性飞剑才可以组成一套，非常的奇特。当然了，若能收购足够多的材料，真元足够的充沛，就是修炼36把一套，哎，甚至72把一套，也在理论上是可行的。上面没有具体说明这飞剑的威力如何，但是韩立不用猜也可以想象到这个法宝的可怕。假想会被数十把飞剑同时攻击，韩立光想想都觉得恐怖至极。当然这些东西对如今的韩立来说是一点儿用处都没有，只有到了结丹期之后才能受到他的重视。可是这倒树立了韩立修炼清源剑诀的决心，因为一看这些木属性飞剑就可以知道，如果和清源剑诀配搭到一起，那绝对是威力倍增的事情。等到他修炼了第6层剑诀以后，到了筑基期顶峰的时期，到时候大可先练着结次丹，若是不行呢，再散功也不迟。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韩立小心地将两张金叶重新收好，接着就凝神计划以后。这既然要修炼这清源剑诀和三转重阳功，那神秘小瓶子的绿叶肯定要充分地利用起来的，所以那两张古方上的炼丹原料要尽快地凑齐，手头上没有的就赶紧催生，没有的就要去其他地方，能收集的收集，能购买的购买，不可放过。说起来，这绿叶中的成分除了灵力之外，其蕴含的其他成分他至今都还觉得神秘莫测，但仅凭灵气肯定不会产生催生植物的神效。进入黄风谷后，他曾经又研究了数次，结果无论是将灵液稀释到何种地步，只要一饮用蕴含丁点绿叶的清水，所有测验的动物全都是相同的爆体下场。看来呀，这并不是绿叶稀释多少的问题，而是其不明成分在作怪。得到数次同样的结果之后呢，韩立只好无奈地放弃了。但现在仅仅为炼丹而使用小瓶的神效似乎应用面太狭窄了一些，韩立觉得催生草木的这种神效肯定还能大有用处。 现在韩立琢磨了一番之后，觉得在筑基期的争斗，除了法器功法之外，中级以上的符箓肯定是必不可少之物。这些中级符可是天价的东西啊，动不动就得数十块灵石才可够得一张，让韩立看了摇头不已。但是中级以上的五行法术的确有不少都是威力极大可保命的犀利道法，只是这些法术因为等阶太高，即使是筑基期的修士使用起来也需要耗费不少的法力和时间，这样一来呢，买上几张留作保命之用又成了不得不做的必备手段。韩立因此把主意打在了制服上，而且还是终极符箓。因为制服所需的空白符纸，无论是低级的还是中级的，也是用某些年份较长的灵草炼制出来的，这对韩立来说还正好，他可以发挥瓶子的奇效，充分的利用起来。好的东西当然要用高级的符纸，不然的话你施法的时候就无法用了，那是需要某些特殊妖兽的灵皮才可以制造出来，也不是现在韩立所能接触到的。至于学制服所用的丹砂，倒是没什么可挑剔的，都是用一些灵兽之血炼制而成，大多呢从圈养的灵兽身上抽取一些就是了，那个呀根本不值几个钱。制服所用的符笔是有些讲究的，不过韩立这里还有一支金竹笔啊，应该够用了。哎，一想到这金竹笔，韩立自然而然的就想到了那特别爱害羞的韩云芝小丫头来，不禁微微一笑，此时想必还在灵兽山吧。不过转眼间韩立就把心神收了回来，重新掂量制服的可行性和其中的利害关系。有了工具和原料的源源不绝，对制服师限制最大的材料消耗问题对他来说根本就不是问题，现在唯一对他构成限制的就是中级以上的道法的修炼。因为制服师想要炼制出某种符箓，他本身就必须先能施展此种法术才行，否则呀无论如何也不能在符纸上凭空变出法术来，毕竟符箓只是将法术事先封印好的一种手段而已。一想到要修炼终极法术，韩立就一阵的头大呀，也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和他的灵根太混杂有关系，他在修炼五行道法上似乎极没有天赋，就是花费普通修士数倍的精力和时间也往往是一无所得，而无法领悟那精髓之处。不过自从他进了筑基期后，那些低级的法术就可以轻易的学会了，而且还大部分都能做到瞬发的地步，但是在终极法术上却又让他回到了原点，让韩立呢只能仰天长叹呀。终极法术再难修炼，韩立自认还能掌握住几个，将这些封印成符箓也就可以了。韩立可没失望过能将所有的终极法术都修炼成符箓可以随意使用，有了大量的终极符箓，不但可以让他在对敌的时候大占上风，就是明目张胆的拿出来出售也不会引起多少人的注意，这样一来呢，韩立就可以从灵石匮乏的困境中解脱出来了呀。他如今都不敢再拿灵草和灵石，太扎眼了，太容易引起别人怀疑了，太容易惹火上身了。并且韩立还有个心思，就是若以后真散功重修的话，那在重修法力期间毫无疑问就是他最软弱的时候啊，如果有敌人或仇家趁此找上门来的话，那他岂不太危险了。 毕竟这修仙界可不是什么别的世界，什么事情都有可能发生。但是若是有大把的符箓在手的话，这可以让他的实力还可以保持在一定的水准之上，即使克敌不成，借助符箓逃遁还是大有可能的。虽然兼修符箓肯定会耽误一些法力的精进，但不管怎么看，抽出这么一点时间来还是利大于弊的。欲知后事如何，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凡人修仙传》第121回。